真理电台微信互动栏目问问神父开通了，欢迎大家留言参与。
对于您的提问，我们会给予您及时的答复，愿它成为你我沟通的桥梁，一起滑向生命的深处。
各位主内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欢迎您来到亚洲真理电台为您带来的问问神父栏目，我是你们的好朋友 David。
我是方济神父，
再次欢迎神父的到来。啊，神父，我们的后台有收到了一位听众朋友的留言。
嗯，
我看到他的问题之后呢，非常的
有
同感。对对对，有同感。这个在生活当中呢，不乏会遇到这样的情况。
对，
他的问题是这样说的，我先跟大家说一下他的问题啊。他说，神父您好，信仰告诉我们说，圣经上的教导都是真理，但也有听了之后难以理解的啊。比如说，耶稣在那个教训群众的时候说过，
山中圣训的时候
啊，山中圣训的时候，有人打你的面颊，也把另一面也转给他；有人拿去你的外衣，也不要阻挡他拿你的内衣；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拿去你的东西，别再索回。这是路加福音六章29到30节记载的内容。啊，生活中呢，我遇到过不少外教的人呢，拿这段福音来取笑基督徒以德报怨的愚蠢，但又不知道如何回答他们，这令我很是困扰。有时候咱普通教友咱也想不明白，就是耶稣为什么这样教导群众呢？别人乖你一巴掌，乖了你的左脸呢，你把右脸给他，你说乖这脸。这个画面想起来确实
挺愚蠢的，好像
不太好理解。神父看到这样的问题之后，给我们一个合理的解释吧。
好，弟兄姊妹们，每次我们读一本书的时候，尤其是年代比较久远的书，里面的文字和叙述表达方式可能和我们现在生活中用到的不一样。在读一本外文书时，若是能多少了解一些作者在写书时所处的文化背景，对我们理解作者表达的含义会有很大的帮助。读圣经的时候也是这样，圣经作为人间作者在天主圣神默感之下写出的一本书，教会教导我们读经的时候要留意圣经所表达的不同层面的意义。通常情况下，我们说圣经的意义可以分为两种，就是字面的意义和属灵的意义。字面的意义也可以称之为本意，就是圣经作者所要表达的意义，就是某一个字或某一个词按着字面的解释自然而然的含有的意义。这种意义呢，来自于圣经言辞所表达，通过释经学的正确解释规则所发掘的意义。那么对于属灵的意义也称之为非本意，是以一种表象或比喻表达出来的意义。同时属灵的意义又可以分为伦理、末世及寓意。伦理的意义呢，指的就是圣经上记载的这些事件为了能够引导天主的子民正直的行事，为了确见后来的人才记载下来的。比如说，当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抱怨天主和美色，上主就打发火蛇到人民中来，咬死了许多以色列人。这一章节是为了教导人要对天主怀有信心，不可抱怨天主。那末世的意义呢，指的就是圣经当中的一些事实和事件有着永恒的意义，是为了引领天主子民迈向天乡。比如说《末世录》这一部书当中所记载的和描述的。那么对于寓意也可以称之为预象，指的是有一些圣经经文除了本意之外还有预象的意义，就是说有些人 事物、行动，除了本身原有的意义之外，还指向另一个更高的人、事物和行动。比如说，亚当是耶稣的预像，耶稣被称之为新亚当。旧约里面的玛纳是新约里面圣体的预像，洪水是圣喜圣事的预像等等。所以从这些层面来阅读圣经的话，我们在灵性上会有很大的收获。那说到福音，耶稣所处的时代距离我们有2000多年，他在教导群众的时候采取的方式方法也是当时的人所采取的。在读福音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耶稣在向群众讲道的时候用到了很多的修辞，这样呢使语言更形象，更贴近于平常人的生活，也使人们更好的理解。比如说耶稣在首次派遣12宗徒去传教的时候，用比喻来向宗徒们阐述在传教过程当中面临的挑战。他说，看，我派遣你们好像羊进入狼群中。在另一处上，耶稣也说，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必在哪里。这是耶稣在引用旧约里智慧书上的谚语。耶稣有的时候也会用悖论的语言方式来体现福音的价值。比如说在马窦福音10章39节上，他说，谁获得自己的性命必要丧失性命，谁为我的缘故丧失了自己的性命必要获得性命。有的时候耶稣还会用讽刺的口气和方式来对法利赛人和撒杜赛人说话。比如说在马窦福音上16章，他说，到了晚上你们说天色发红必要放晴，早上天色又红又黑，你们说今日必有风雨。你们知道辨别天象，却不能辨别时期的征兆。那么耶稣经常用到的另外的一种修辞就是夸张。这位听众所问到的这句圣经章节，这个里面所用到的也是夸张这种修辞。这样的修辞的目的呢，就是通过使用超过客观事实的描述，言过其实的描述，使事物更深刻地印在人的脑海里面。这也是当时和耶稣同时代的那些经师们惯用的教学方法，用夸大的言辞来指出重点。那么当这些话说出来的时候，在严格意义上，听众们就不能按着字面的意义去解释去理解。比如圣经上有经文说，若是你的右眼使你跌倒，剜出它来从你身上扔掉，因为丧失你一个肢体比你全身投入地狱里为你更好。若你的右手使你跌倒，砍下它来从你身上扔掉，因为丧失你一个肢体比你全身投入地狱里为你更好。在这里呢，耶稣并不是让我们真正的挖出眼睛，或者是把胳膊砍掉扔了，他是想强调一个事实，就是我们必须去除一切障碍来侍奉天主。又比如说在马窦福音上19章上，骆驼穿过针孔比富人进天国还容易。耶稣这样说呢，是为了给门徒们指出人受世间财富的拖累，很难专务于天上的事。再比如说，也是在山中圣训上，这样的一句圣经章节，马窦福音5章42节，求你的就给他，愿向你借贷的你不要拒绝。假如我们按着字面的解释去理解去做，真正的去借贷给别人，借钱给任何向我们索要的人，相信所有的基督徒呢都会破产，没有办法养活家庭。其实耶稣在这里用夸张的口气来教导基督徒要变得慷慨，要有乐于助人的精神。 那对于这位听众所提到的路加福音第六章29到30节，有人打你的面颊，把另一面也转给他，有人拿去你的外衣，也不要阻挡他拿你的内衣，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拿去你的东西，别再索回。在思高版的圣经路加福音第六章注释五里面有这样的解释，上面说这两节圣经不应该依照字面解释，他们的意思是属于天国的人应该有超凡的爱、爱仇以及牺牲自我的爱。这两节圣经也取自于山中圣训。在山中圣训里面，耶稣宣讲的是新约的法律。新约的法律是什么法律呢？就是爱德的法律，是效法天父的法律。在马窦福音第五章结束的时候，耶稣说你们应当是成全的，如同你们的天父是成全的一样。天父是成全的，因为他是太阳上升，光照恶人也光照善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耶稣用这种夸张的形式来告诫门徒们要时常怀有像天父一样的爱德。但是同时，这并不是说，我们举一个例子，如果一个男人在回家的路上遇到了坏人抢劫，他就什么都不做，允许自己的钱被坏人抢走，这是不对的。在这种情况下，他需要自卫，就是因为他是一家之长，全家人都要靠他养活。爱德的法律是建基于正义的法律之上。什么是正义的法律？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就是正义。在马窦福音第五章38节上，上面说你们一向听说过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我却对你们说。耶稣用这样的口气来教导基督徒们，在选择正义的情况下，如果可以的话，能够自由的为了爱天主而选择更为完美的法律，就是爱和宽恕仇人。这是更高超的法律，超越了人间正义的法律，也是宽恕的法律，也是爱天主和爱人如己的法律。正如耶稣在十字架上为那些钉死他的人祈祷说，父啊，宽赦他们吧，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做的是什么。耶稣不仅这样去给我们讲，给我们说，也为我们立下了榜样。他为了爱天主圣父和服从圣父的旨意，选择了宽恕。当然，我们在生活当中也会遇到圣经上的一些章节、一些教导，我们很难去做。但是我相信，耶稣愿意我们勇敢地去尝试，在怀有爱德的这样的情况下，效法天主圣父，成为成全的。愿天主降福我们。
好，非常感谢神父为我们带来的分享。在听了神父的分享之后呢，想到了四个字啊，吃亏是福。就是说，这个也是中国的一种文化，要教导我们吃亏是福。但是你听到这个四个字之后，你会觉得就一直吃亏吗？你也不会这样做。
对。
所以呢，就是说，听了神父刚才的分享呢，就觉得是在为了满全爱德的法律，比如说这个事情是有益的事情，
对，
作为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吃一点点的亏，但是这个事情也不能说吃亏吃一辈子，就是一定要是站在正义的一方。
嗯，我们知道我们为什么吃亏，是为了什么而吃亏？我是为了爱天主，为了爱近人而去吃亏。但是如果说自己的损失已经影响到自己的正常生活，影响到了自己需要保护家人，然后满足这个家人的日常生活的这样的权益利益的话，我们就要慎重的去考虑，然后用正义的方法来保护自己的权益。
好，我们再次感谢神父的分享，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呢，如果您在信仰生活当中 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呢，也欢迎给我们留言，我们呢也将尽力的邀请神父来去力所能及的去帮助大家。好，今天我们这期节目的内容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聆听，我们下期再见。